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一章，神存在的真实性。第三，人类的道德律和崇拜神的自然倾向。人类崇拜神的自然倾向。有人称人类是宗教性的受造物，圣经说，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神造人时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里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我们常说人类是万物之灵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人类始祖对神的叛逆使人类与神的交通受阻，但人心中的灵使人类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真正的满足，要去寻找那位超自然的造物主，向往永恒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发达的国家，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敬拜。按照我前面的认识论的观点，不少学者曾推断，人类最初是多神崇拜，逐渐演化为现在的一神崇拜。可是，近年的研究结果与此推论恰恰相反，人类最初是单一神崇拜，然后才产生多神崇拜。这个发现与圣经的记述相符，很有启迪意义。且不论别的国家，我们中国从远古开始就敬拜单一神。我国常称神为天，我想亦即一位至高至大者。书经和诗经对天都有详尽说明。书经说，为神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有人误以为上帝是西方人的神，其实我国自周朝起就常把天与上帝互用。东汉学者郑玄说，上帝者天之别名。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内也赫然刻着皇天上帝这四个大字。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是虔诚敬神的。据记载，孔子的父亲叔良和为诸国的大夫，娶颜氏小女征在为妻，久未生子，夫妻遂往泥丘山求拜神，因而怀孕生孔子，为念神恩，为孔子取名曰丘，字仲尼。孔子虽说过敬鬼神而远之，这并不表明他不信神。孔子说，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又说，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因此孔子说，物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之也。可见他觉得自己无力洞察上天之事，于是不求天道，退而求人伦道德。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很虔诚，如子疾病，子路请祷，子曰，秋之祷久矣。当人告诉他说桓颓要谋杀他时，孔子说，天生得鱼鱼，桓颓其如鱼何？颜渊死时，孔子则说，天丧鱼。孔子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神手中的。他还说，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知我者其天乎？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他一生都顺天安命，渴慕真道。人类良心道德律的一致，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两国人民的长期隔离，赴美前我曾担心能否与美国人相处好，到美国后我立即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与美国老师、同学、朋友、邻居相当融洽，他们的热情、率直和真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与我们的十分相似，都崇尚勇敢、勤奋、谦逊、诚实、乐于助人等美德， 地理和制度的隔绝为什么产生如此的相近的道德标准呢？我找不到答案，而归之于人的本性。我们常提到良心，也确实感到良心的存在，可良心又是什么呢？人们生气时会质问，良心卖多少钱一斤，使人无言以对。后来我在圣经找到了答案，神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律法的供应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神放在人心中的律法，使人能明善恶，成为人类共同道德标准和良心基础。有人会问，在那些杀人成性、无恶不作的强盗惯犯身上，如何体现这种道德共性呢？我的看法是，第一，这种人或迟或早，或多或少，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。第二，看一个人的道德标准，不仅要看他如何欣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更要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他的反应。如果这些强盗、惯犯自己或亲友被杀、被辱、被抢时，他们的切齿痛恨、怒不可遏，才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的真实反应。唐崇荣牧师在《智慧的人生》中讲到一个事例，一对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年轻夫妇，一次口角后，丈夫一气之下把妻子杀死，并碎尸灭迹，远逃到西海岸，下决心重新开始，并与当地一漂亮女子结了婚，数年后事业有成，妻贤子孝，被推崇为模范家庭。不想一天男方突然失踪，妻子十分焦虑，后来女方被叫到警察局，告知她的丈夫在那里，她大为惊讶，见到丈夫后，男方告诉妻子关于杀前妻的事，并说他主动自首。25年来，我天天受到良心严厉的谴责，如果我被处死也心甘情愿，如果我不自首，我的神经会完全崩溃的。德国思想家康德在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的序言中说过，有两件事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，第一是闪着星光的天空，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。神正是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和他安放在人心里的灵启示着人们。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将你的感动和收获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